好，我们第二堂课开始。刚刚那位师姐问我这个问题，很好玩啊、哦。不过呢，发菩提心，我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一定要发愿要成佛，一定要度众生成佛，这个是最起码的，最起码的菩提心，这个还不叫严格嘞。这个也只不过是世俗菩提心的标准而已。再严格一点的话，还有所谓的圣意菩提心，也就是说你誓愿成佛，一定要度众生也能够成佛，这里面一定要有这种空性的智慧，一定要有中道第一谛的这种智慧，那个才严格。只是呢，太多人对于所谓的发菩提心其实不是真的很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它讲清楚，然后呢把这个真正的定义清楚，是这样啊，因为他刚刚师姐就问说，那如果我做了一些十善业，我到处去帮助众生啊，这个去做义工去帮助众生，这样算不算有菩提心？哦，我就回答他说，不是用你的行为来界定是不是有菩提心，而是在你的内心里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做这些的目的，最终极的目标是放在什么地方？你要去行十善，你要去帮助众生，你的目的在哪里？假设啊，他马上就回答，他说跟众生结善缘呐、啊。哦，那如果只是这样，那的确不是发菩提心，你只是跟众生结善缘，帮助众生多少帮一点忙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帮助自己，最后能够往成佛之道这路上走，跟众生结这个善缘，也是为了要帮助众生，最后我真的能够帮他们成佛。虽然刚开始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呢，我的目标是放在哪里，所以我做这一些不怎么样，没有那么了不起的动作，但是我是为了将来最后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这样做，那也是一个发菩提心的做法。所以呢，在论里面才有说，如果你是真的发菩提心，就算你只是拿七颗米去布施给小鸟吃，那个福都比起你用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来布施来的大。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不同，所以如果我们在一般的那种数学算法，查贼七颗米，啊，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啊，一开始币耶，为什么变成是七颗米就胜过三千大千世界？如果你这样问，我还跟你讲嘞，将《金刚经》里面讲，连七颗米都不用哎，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耶。哎，你别那讲，那些讲摩尼佛讲的呢，那不是我发明的呢，所以我们真的要了解，就是说这个四弘誓愿真的不是念念而已，你真的是在里面呢誓愿成呢，众生无边誓愿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真的发愿下定志愿，一定要完成这四件事情呢。就好像我常常喜欢举例呢，一个青少年，他如果是真的下定决心，非台大不念，如果碰到我，没得卡啦，我念过了，也没怎么样啊。所以最重要是你为什么要读书？我会这样劝那个年轻人。但是一个青少年，他能够在他这么小年龄，他就立志说，我一定要读到最好的学校，我一定要怎么样？那起码我们会很赞叹他，他内心里面因为有这样子的愿，他应该就会很用功。可能也不见得用功成绩就会很好哦，但是呢，起码他真的就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动力、一个发心、一个誓愿，他就会去付诸行动。所以一样的，为什么说发菩提心，佛菩萨经论里面会这么赞叹发菩提心的这个众生是了不起？当他真的发起了这个菩提心之后，他就是往菩萨道的一个原动力。不见得他们马上就能够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成绩功德出来，但是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誓愿，他一定会付诸实行，否则他那个愿叫做虚愿，叫做空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无量寿经啊，这个祖师大德在注解无量寿经的时候，他才会去强调三辈往生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因为除了刚刚黄念祖老居士那一段之外，因为之所以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正是你是希望要去那边学习成佛之道的， 学习如何真正踏实的、老实的，能够实践你的菩萨大愿的。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求愿往生到净土去，不是纯粹只是为了啊，生死太苦了，所以我要赶快来去啊，这样就不用受苦啦啊，甚至呢也过去造的恶业就可以不必受报啦，啊、那也错误啦。对不对？以为逃到极乐世界去就通通免算账了，一切债务都不用算了吗？没这回事儿，还是要算的。只不过是呢，你去那边以后呢，你有功德有福德啊，又很充实的福德功德。我常喜欢举一个例子，你本来欠人家一百万，以目前我们这样子，如果欠一百万，还到什么时候才还得完？但是呢，如果你突然这个昨天的那个17亿是平分的哈、哦，那么你是其中一个，100万我加给你2倍，我还你，对。所以呢，就举这个例子，就是当你有很充分的、很充足的福德资粮、智慧资粮，你要来回来解决你过去所造的这些恶业，你所要去偿还，对你而言不再是困难，而且你还借这个机缘。顺便把过去对不起人家的那个众生给渡回来、渡过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你真的发菩提心，你真的想要行菩萨道，你一定要去跟着佛学习，因为佛是真正的大善之士。所以我只这样讲，我没有说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哪里没有佛？问题是你去得了，去不了，这是问题所在。如果你能去得了，弥勒佛当然也可以。药师佛当然也可以、哦、甚至说不一定要佛，菩萨也可以、哦、你只要跟着地藏王菩萨，你只要跟着这个韦陀菩萨，那 OK。 主要就是你要有真正的能够教你成佛的这种功德智慧的一个大善之士啊。我们是要求愿往生，是为了要实践自己这样的菩提心、哦、所以你说那现在没有人可以教吗？但现在可以啊，现在有啊，世间很多善知识啊，啊、哦，所以不妨害你这辈子赶快去找真正的善知识去学习。但是我要说的是，真正的能够教你成佛的大善知识，当然是佛陀嘛，当然是世尊嘛，释迦牟尼佛已灭啊，弥勒佛未来啊，现在佛。大家很清楚的就是阿弥陀佛啊，而且无量寿经讲得这么清楚，如何往生的条件，如果你能够好好努力，是一定很容易，不是讲很容易啊，比起其他法门来啊，是容易多了。你为什么不努力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呢？所以回到118页，这个就是中品上生。中品上生呢，它就是用这一种道心，用持戒、用求解脱的心，然后呢，好好的去在行门上用持戒、不犯戒、保持清净的戒，来回向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哦，那这当然，你说那他要不要念佛号呢？那当然也是要的。哦，也是要的。所以呢，这个基本上中品上生、中品中生就是持戒念佛。用这四个字做代表，他们修行的一个纲领哈、哦。好，这个是第三段，他一生的修持啊、哦。所以你把经文再念一遍：若有众生受持五戒、持八戒斋，修行诸戒，不造忤逆，无众过患。这个无众过患就是一定要忏悔清净，不可能我们凡夫一下子持戒就都不犯戒。所以善导大师才会说呢，如果犯戒了赶快忏悔，一定要忏悔到让他清净，这就是不无众过患的意思、哦、那毙命为期就是从现在开始发心，一直到临终之前都坚持这样来做，这是第三段。第四段啊，他说呢，这个118页的第四行，从以此善根回向以下，证明第八门中回所修业向所求处。经文就有两句啊，以此善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呢，这个经文就很明显啊，不需要多加解释。第五大段呢，是说从临命终时下到极乐世界以来，证明第九门中 终时临命终的时候，圣来迎接不同，去时持疾。所谓的迎接不同，就是不同品位的样的状态啊，情况不一样啊，所以叫做圣来迎接不同。那去时持疾其实都是一弹指情，一念情啊，其实都很快的啊。那么经文就是分成，他说可以分成六小句啊，一命言不久，就是经文临命终时啊。第二句呢，阿弥陀佛与诸比丘眷属围绕。所以善导大师呢就跟我们讲，弥陀与比丘众来，无有菩萨，由是小圣根性，还感小根之重也。啊，所以对于这个呢，讲义跟传通记，传通记呢是在885页，885页这里面245第六行啊，就写到呢，这个无有菩萨者，观音等大士是现比丘行来迎此人，故就其行讲无菩萨。其实还是菩萨来，只不过呢，他因为小圣根性，所以感得呢是这些是小比丘的形状啊。那么否则的话呢，他说否则的话，为什么下文会写比丘持花来现啊？我一直在找下文，以为是经文，俨然是善导大师的注解，在那个120页课本120页的第二行啊。他说呢，你看中间120页的第二行中间，是名比丘持花来现。他说这个比丘其实就是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些菩萨化成比丘，化现比丘的样子。否则你看回过头来看119页的经文，其实呢是在119页的第四行啊，见阿弥陀佛与诸眷属放金色光，持七宝莲花至行者前。他只是这样写，阿弥陀佛与诸眷属持七宝莲花至行者前。你说那这样的话，你怎么知道是观音菩萨？因为根据上品，上三品都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持着这个莲花台、金刚台、紫金台来迎接这个往生的人，所以这边也应该是观音菩萨持着七宝莲花来迎接，但是现出来的就是比丘行啊。所以传通记的写法就是根据这样子来写的。哦，他说从这边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菩萨没有来，是你把它看成，因为你的根性的关系，是看成就是像比丘的一样，像阿罗汉这样子。哦，好，回到118页的第五行、第六行啊，第六行最后一句话，第三小段，明佛放金光照行者身。啊，这个经文就是放金色光，阿弥陀佛与诸比丘眷属围绕，放金色光至其人所。啊，所以如果加上那个玄奘大师的《阿弥陀经》的翻译，这个时候呢，佛放光，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是在佛力的加持之下，佛光的摄受加持之下，让我们的心能够得不乱而往生啊。但是这边没有写啊，只是说佛放光照行者身。佛为什么要放光？就是要加持这个往生的人，让他身心各方面都能够最稳啊，最安、最清安啊，这样子。好，这是第三小段。第四小段开始呢，佛为说法，又暂出家，离多众苦，种种俗缘，家业王冠，远长征远房等，如今出家，养于四辈，万事不忧，迥然自在，去住无障，为此得修道业，是故暂云离众苦也。啊，那么经文呢是117页。佛为他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赞叹出家得离众苦，只是这样而已。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讲义第二页啊，这个刚刚那个化身佛跟比丘众无有菩萨这边啊，除了传通记的之外，无量寿经的经文 写到中辈者，其人临终，无量寿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以诸大众现其人前，随其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为什么我要补这一段？因为传通记里面在那边问答问答，问在答辩什么东西？中品上身是报身佛来还是化佛来？结论呢就是化身佛来，他所依据的就是《无量寿经》的经文。所以只有上三品是报身佛跟着化佛来，中品都是化身佛来。这个是补充刚刚没有讲到的齁。那么出家这件事情啊，这个传通记的886页的第三行啊，这个正道大师的注解里面不是有说这个汝今出家养于四辈啊，那么886页第三行呢，传通记886页第三行说呢，这个律明俱云，人天龙鬼名为四辈啊，只是用这么一句话而已，人天龙鬼。然后下面的问答啊，这个是比较要紧的，当品行人为通道俗，还是出家还是在家？若言通者，如果都通，在家出家，为什么佛在这一段特别去赞叹是出家？佛赞何局出家？答：上文记云，受持五八，修行诸戒，何局出家？哪有一定是出家人？五戒八关斋戒是出家人吗？所以他的答案是说，根据前面的修行，没有一定是中品上身一定是出家人呢。但佛赞言以从圣故，是从最殊胜的身份去赞叹。所以灵芝圆照律师里面他的注解里面就写到，此四戒或道俗各持，或出家兼具，既持境界必离众过。又说赞叹出家，即名持品多收道众。所以讲义回到讲义，这个就是呢灵芝圆照律师的原文，观经义书的原文，他的前后文啊。对于这一段，你看了圆照律师他的解释，五戒八戒很清楚的就是在家众所受的戒，经文的五戒八戒，修行诸戒那就包括了沙弥十戒，还有比丘比丘尼的具足戒，是出家五众戒。所以五戒者，这个一二三四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哈，然后八关斋戒再加三个，哪三个？第六，不着花蔓璎珞香油涂身；第七，不坐高床，不歌舞娼妓；第八，不过中食。他是把不过中食、过午不食放在第八里面啊。所以淫断邪正名家进行啊，也就是说，如果呢你这个不淫戒里面不但是邪淫，包括正淫也拿掉，那个就是进行。八关斋戒里面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不邪淫之外还不正淫都不能有，八关斋戒的时候不能有。然后八关斋戒也叫做八旗戒，为什么？其一其心，故名八旗。一心一意都在哪里？出世解脱，目标都摆在受持这八戒，目标都摆在要让自己能够得解脱啊。然后禁闭诸根，所以也叫做八关，关闭诸根，之前六根通通都散在这个八条里面，现在呢通通把它关起来，暂时不让它有作用，所以为什么叫做八关？那斋是过午不食，所以呢也有时候也叫做八旗戒，你不要以为那个字打错，那个斋跟旗很像，所以你以为他打错字，那代表你没读过这一段， 现在读过了，以后看到人家讲八关斋戒叫做八旗，八旗戒，不要说人家打错字。哦，所以呢，广如律宗详细的去讲，那下面这段才是传通记里面引用的这四个五戒、八关斋戒啊，那么这个十戒，十戒就是十善戒，到中国佛教里面来哈，这十善戒就比较没有了。或那么如果十戒就变成他强调是沙弥十戒，因为你看他前面写十戒、具足戒是出家戒，所以他这边写的十戒讲的是沙弥的十戒，不是十善戒。哦，不要误会了。那十善可不可以有是有戒？可以的，只是中国佛教后来就不传这种戒，藏传里面还有。哦，所以呢，你看他这边写到这个四个，或道或俗各持，或出家兼具。出家人他难道不守五戒吗？一定也守五戒。出家戒一定包括八关斋戒，如果真正照出家戒律来行持，啊，只不过就是说八关斋戒是特别为在家众设的，啊，所以既持净戒，必离众过。啊，他在解释经文哦，啊，现在圆照律师，所以一定要离众过，然后忤逆过中之大，所以呢，这个不能照。哦，他在解释那个，这是他的原文。现在传通记里面就是根据这样来告诉你，这边只是从最殊胜的身份、出家的身份来赞叹他，不要根据这个就认定中品上身只能够是出家人才能够去。哦，他是这段是这个意思哦。哦，好，回到118页。所以真正能够出家修行，就像善导大师所赞叹的、所写的，能够离多众苦，种种俗缘通通能够放下，养于四辈啊。刚刚传通记说用人天龙鬼，实际上四个四辈啊，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先把它看完啊，先这个四帖书的看完。万事不忧，迥然自在，也就是说真正出家法师、出家众唯一的事业就是修行。哦，你说那我行菩萨道也是我出家的事业 OK。 哦，但是菩萨道里面不能违背出世解脱道，讲到这里就好了。哦，那么去住无障，所以既然你可以这么的能够万缘放下了，你就应该好好去修。这时候你真的得解脱的时候，就来去都没有障碍了。哦，所以为什么会佛会特别赞叹出家得离众苦，就是从最殊胜的状态去赞叹他，因为他这个人之所以能够中品上身，在行门上他是真的做得不错，虽然发心只是小圣心，但是在行门上他真的做得很好，所以佛就特别最殊胜的这种状态来赞叹这个人。好，这个是传通记的意思。那么四辈的这个佛学尝试看一下哈，在讲义。其实四辈有两三种说法。第一种讲的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出家在家的四众弟子，也叫四辈，也叫四众。第二个呢？说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杂事卷37俱舍论里面有讲到的四种沙门，圣道、说道、活道、坏道，四种沙门，也就是四种身，也可以叫做四辈。第三种就是呢传通记所引用的人天龙鬼四众，也叫四辈。哦，所以我觉得传通记直接就是讲人天龙鬼，我觉得不是很完整，因为他用的是比丘啊。你看经文写的啊，啊没有，他没有没有写比丘，只是赞叹出家得离众苦啊。不过前面呢划线的是比丘眷属围绕啊，所以呢这个养于四辈这个也可以是用比丘的身份，是在四众弟子里面最殊胜的，也可以这样来解释啊。 好，回到课本哈，这个是第四小段，第五小段，行者既见闻已不胜欣喜，只一自见身已坐花台，低头礼佛，就是经文的行者见已心大欢喜，自见己身坐莲花台，长跪合掌为佛作礼，就坐到莲花上面去了，然后呢就开始礼佛了。正在礼佛的时候，你注意看那个经文，正在礼佛的时候，在莲花里面礼佛的时候，头还没有抬起来，就已经到了极乐世界了，这么快哦。所以正道大师才会说第六小段就是呢为举头请，这两句就是第六小段，行者低头在此，举头已在彼国，在此就是临终的时候那个状态啊，在彼国就是极乐世界，已经在极乐世界了，而且中品上升，一去到极乐世界，接下来的经文是什么？莲花寻开，这是第六段。哦，所以善导大师说，这个就是第十门道比花开其此其不同，一去到花马上开，莲花寻开，马上开。对这个寻开，为什么它马上开啊？这个看一下《传通记》886页最后两行，他说呢，之所以马上开，此由戒行精强故也。套用这个善导大师的文字了哈，所以中品上净引净引会员哈，他说中品上升者为什么字马上开呢？啊，跟上上品一样马上开呢？因为这是小圣中的圣人往生，其余业虽劣，但是无漏心净。啊，一个是戒行精强，善导大师的解释，然后净引会员他说的是无漏心净，所以去马上开。所以推二师义，二师就是刚刚讲善导大师跟净引，戒强无漏两方面啊，一个戒行精强，一个呢是无漏心净，其由虽别，群花即开，其意是同。因此他就问，即发中上花开，中品上升，花马上开，怎么会胜过于上中跟上下，比上中品上下品还是更殊胜呢？他问这个问题。答，花会合起来是因为还有障碍，此品虽然是小圣根器，虽在中辈，但是戒行精强，无为过故，他的过失很少，他持戒很清净，所以他的障碍就变少，所以花开的速度比上中上下来的快。所以经文不是特别强调无重过患吗？他一有过他马上改悔，马上忏悔。哦，所以各位想想，中上品照他这样解释，中上品大概我们也没份了。本来想还是混个中品啊，所以我常跟各位强调，混个上下品，啊，努力一下上下品还比较有希望。你要中上品，不简单。啊，那你说他中品？待会我们看就知道了哈。那中下品呢？待会看就知道了哈。哎，今天不见得讲得到哈。你真的好好了解这中三品，你会发现，那不是简单。哦，所以刚刚开始学念佛法门啊，都会跟你讲净土法门很方便，很容易。啊，现在既然大家发心要来学四年，要来好好研究。也不可以跟你说得太简单，总是要跟你说得困难的，让你还用功呢。好，所以呢他这边写了，故经文云无重过患，况如上中上下，是要经过一劫或者经过三劫就证无生人，但是这个人去呢很快就得阿罗汉果，所以正因为他无漏心净，然后戒行精强，所以他花开得快，证果也快。那么底下这个问答就更好了，上中上下为什么没有强调像中上品这样的戒恨呢？这不是波罗站里面呢不是有写吗？ 哦，这个要读诵念佛专持戒啊，持戒若全，罪障焉在呢？罪障若无，花开何迟呢？他引用这个就是说明，上中上下应该也有戒恨吧？哦，他的意思是这样。答：色虽有戒，不及中品上升。更何况波桌站呢，没有像这边从竖的一层一层一层的角度是横的来说，所以这是一个解释。啊，上中上下有修戒恨，但是不及中上这么用功，这么坚持，一定要持戒清净，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寻那个字，或寻是次，不是马上的意思。是次上品下生的一日一夜，是比一日一夜稍微差一点，是这样子来解释那个莲花寻开。这样一来，中品上生就比不上上品下生，他的意思是这样。他的寻开或许是呢二日三日寻已得开。为什么？他说你看哦，上品下生是一日一夜，到了中品中生就七日七夜，如果顺序这样排下来，那中品上生就应该是在一日一夜跟七日是中间嘛，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推理好像也有点道理啊。不过呢，这是比较我们少看到的解释啊。通常讲那个寻呢，就是马上的意思，所以中品上升是莲花是马上开，这是一般的解释。那这种解释呢，这是另外一个解释，为了完全是为了要把那个花开顺着这个九品的位次这样排下来，特别去加以解释。他说那个寻是次的意思啊、哦、不过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嘛齁、哦、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看过传通记，大概你也不会去想到有这种解释。那有人刚好有这种讲法，你就说你说错了，人家说我有依据的。OK， 好，回来一一八页，最后五行七啊，开始讲第七段，从当花敷时下至罢谢脱以来，证明第十一门花开以后得意不同，有三小段。第一，宝花寻开，此由戒行精强故也。所以善导大师他也是一样用这个寻开，马上开的意思啊、哦。不过他也没有说立即开，他也是用寻开，所以刚刚那个讲法还是有依据。第二个呢是法音同占四地之德，花开之后听到的是什么？你去看一一七页的经文。中品上升的人到了极乐世界，花开之后呢，闻众音声赞叹四谛，听出来的就是这种四圣谛的法门，不是六度，不是菩萨六度，而是四谛法门啊、哦。那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熏习啊、哦，过去的熏习，所以他所听到的，不管是佛说法或者是水鸟树林说法，通通呢是四圣谛法门，小圣法门啊、哦。怎么说？好，回到一一八页，他说第三小段，明道比闻说四谛，即获罗汉之果。经文是写应时即得，的确马上就得，应时即得阿罗汉道，三明六通俱八解脱啊、哦。所以善导大师才会说呢，即获罗汉之果。那么稍微解释一下，他稍微解释一下罗汉，阿罗汉翻成无生，翻成无着，他用各用一句话就代表解释过去了。因王故无生，果伤故无着啊，因王果伤啊。那么对于这一段，我把它多补几句啊，免得大家呢一下子看不懂啊，请看讲义第三页。因王果伤，就是世间的因果都没有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因果通通都没有了。但是呢， 出世间的因生果证。好，所以是出世间的因果，不要误会因王果商，因果通通没有了，证了阿罗汉号通通不会有因果了，那你就误会大了。哦，要小心。哦，是世间因王果商，出世间因生果证。哦，再来，世间的因果没有了，是原因是什么？因为见思惑断，三界生死的因没有了，所以就不会在三界六道里面受生，这叫做世间果商。所以就一般经文里面写的阿罗汉是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就不在三界六道里面有他的果报了，全部都是出世间的四圣法界的因果了。是从这个角度简单的去解释因王果商。哦，否则的话你把那个因王跟无生，然后果商跟无着要怎么斗起来去解释，实在很难。哦，所以呢就直接这样了解因王果商的无生无着就好。哦，所以他善导大师也是这样讲，因为没有果报了，所以他就无着，不会着在三界六道里面的果报啊。那因为没有三界六道的因呢，所以他就无生了。好，来再来，阿罗汉有三明六通八解脱，实际上解释三明就等于已经在解释六通，六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还有什么身足通、宿命通，第五个是宿命通，第六个才是漏尽通。哦，所以先从天眼、天耳、他心这三个是说，然后再来说宿命啊，跟神足啊，或神足摆前面，宿命摆后面也可以。哦，那么第六个漏尽通一定是摆第六个。哦，那么三明是哪三明？就是这六通里面的其中的三个。哦，那么请看《传通记》八八九页，八八九页的第一行，他说呢，三明就是于六通中取五二六，那个顺序如果没有背对，还不知道他讲的五二六是哪个。所以你看他的第一个名是宿住自证明，那个就是宿命通，所以宿命通一定要摆在第五个。死生自证明，那个就是呢天眼通。所以呢天眼通一定要摆在第二个。哦，那漏尽自证明，那就是漏尽通，那就是第六个。哦，所以这个是他的顺序。哦，如果没搞清楚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哦，那么为什么这六通里面，哦，六通它后面那一段有哦，哦，言六通者那一段俱舍论里面讲的啊，神尽自证通，天眼自证通，天耳自证通，他心自证通，所以他的神足通摆第一个。哦，神足通摆第一个，天眼天耳摆第二第三，他心通摆第四，宿命通摆第五，漏尽通摆第六，他的顺序是这样。好，哦，那么为什么六通里面特别这三个是摆成三明？哦，所以你看第三行八八九页第三行，他说六宗里面三种独明明者，如次对治三际余故。什么叫三际余？你看宿命通对治前际余，天眼通对治后际余，漏尽通对治中际余，所以呢前中后这叫做三际。所以他专门用天眼通针对的是了解以后的，宿命通是了解以前的，漏尽通是当下。哦，他是从这样去讲。那么这三个都一定要是无学明者，一定在无学位阿罗汉才有。六通的话前五通不一定要阿罗汉， 天人也可以有，但是如果是第六通漏尽通，一定是阿罗汉才有，一样三明也只有阿罗汉才有。所以他才说呢，这三个为什么都叫做无学明，聚在无学身中起故。哦，到这里都好懂，下面这句话就难懂了。于中最后仍有是真，通无漏故，于二假说，体为非学非无学故。因为有学身中有余暗故，虽有前二不立为明，虽有暂时弧灭余暗，或还被蔽遮蔽，所以不叫明。有学位里面就算有天眼通有宿命通，也不能叫做三明，因为他们只是暂时有点通，还是被遮蔽。所以后面那一段好解，中间这两句最难懂。余中最后仍有是真，通无漏故，余二假说，体为非学非无学故。啊，本来没有必要去解释，啊，就不要读就好了嘛。既然读了，就代表我曾经准备过啊，总是要稍微讲一下这样哈。回到讲义这边哈，解释密经书里面稍微就好懂一点，同样的意思，但是它的用词就好懂一点。他说呢，这个真假分别这一段里面讲的真假分别。就是漏尽自明，漏尽通，这个漏尽自明，通假即真，通无漏故，是真正的这个无漏智。那余二假说唯有漏故，怎么说？有漏无漏智皆明漏尽，尽在漏尽身中生故，真明无漏，假明有漏。行正列相行，故说真假。好，什么意思？三明里面，天眼明跟宿命明其实是通那个什么有漏的，有学位也有这样的明，但是为什么有学位的这两种通不叫做明？就是像后面的那一段。但是呢，漏尽明那是真的明啊，所以他说余二假说唯有漏故，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漏尽明那是真正的，他对于这个三界六道或是出世间的东西，他通通很清楚。所以这种漏尽明唯在这个阿罗汉身上有，那是真的有啊，所以他才会这样写道。大概呢，这段的意思是这样。好，总之呢，我们就了解三明里面，第一个只有阿罗汉有三明。哦，只有阿罗汉有三明，其他的呢可以有这个前五通，或者是有天眼通，有宿命通，但是呢，有学位的这种智慧已经是有漏无漏智喽。有学位的圣者也有无漏智哦，但是呢，他们还不能够叫做真正有这种三明。哦，可以说他们快要接近有三明，只能这样说。但是真正有三明的，一定要阿罗汉无学位才有。啊，这一段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哦，这比较复杂一点，比较难懂一点哈。再来讲。八谢托，好，回到课本。八谢托，善导大师的用词：一内有色，外观色，这是第一种谢托；第二内无色，外观色，这是二谢托；第三不见相，第三种谢托。好，那后面四个。没有，后面五个，因为只讲到第三阶段，总共八个嘛。后面五个，他说四空定，还有灭尽定，总成八。四空加上灭尽定就五个嘛，加上前面的三个。哦，所以呢，三岛大师他认为解释的重点不在八解脱是什么，所以大概这样提一下而已。哦，那么这个要 请各位把讲义跟传通记这样对照看，在889页传通记的889页最后两行，林芝元照律师用的文字比较多、哦、那么讲义这边呢是刚开始呢有一些比较白话的解释，所以我们先看讲义的这个、哦、巴谢托也叫做巴贝舍，法界次第出门是智者大师的书，他说这八个为什么都叫做贝舍呢？他先把贝舍两个字的定义先跟我们讲一下。大智度论云，贝是尽解五欲，舍是着心，所以叫做贝舍。若发真无漏慧，断三界结业尽，即名解脱也。所以那个贝是舍是，那个是是持这个的意思，你不要把它看成哦，贝叫做尽解五欲，舍叫做着心，那不是哦。舍此着心，贝此尽解五欲，要离开这些尽解五欲，要舍掉这样子的执着心，叫做贝舍。所以你必须要先做这样的功夫，要远离这一些五欲，你以为它是很尽解的，你要离开这样子的执着心，你能够这样做贝舍的功夫，到最后你能够发无漏慧，断三业三界，三界的那种结业就是让你打不开的，要留在三界的那种业，简单的说结就是烦恼、哦、但是因为有这样的烦恼，你就粘在三界里面解不开了，所以叫做结业尽，用无漏慧断掉这些业，断尽了就得解脱。你怎么断尽的？用贝舍，他的意思是这样、哦、是透过贝舍脱离三界，所以得八解脱。所以前三解脱以无贪为体，其中前二者依初二禁律原欲界可真之色为禁。这时候呢你就对照课本889页，你看哦，元照律师跟我们讲，第一个贝舍是内有色相外观色，什么意思？内有色相就是不坏内身古人，但是要观外观色，要观外色不净，此谓在初禅。这样能够修成功的是在初禅，你必须要观外色不净，用什么？用白骨观，不净观的白骨观。所以这时候他看到的人通通都只是白骨，不坏内身古人。你说你说那真的假的？我自己没有这个境界，我也是看书来的。之前以前有一阵子很喜欢看那个冯冯的书，那时候他才刚刚出版，天华出这个书，哦，是畅销的，所以呢，他的书我通通看。哦、那么里面呢就有提到，他从小时候，他不是这一生修来的，他从小时候看到的人都是一副一副的骷髅头，所以他以为别人看到的跟他看到的一样。后来慢慢的有些岁数以后才恢复变成看到我们一般讲的正常人的样子。所以他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人家一般人看到的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有皮有肉的。他刚开始看人都是一个一个骷髅头，他以为人就长这样。我以前看他这个书觉得不一样，不一样，真的假的？有这么特别的？后来慢慢学佛之后，发现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是宿世修行，修白骨观的，他的习气，他，所以他带来，他一开始他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善根习气在。哦，所以我就相信这边讲的不坏内身古人。他当他修得禅定的时候，他是用这样的方法得禅定的，所以他在定中所看的世间都是骷髅头，都没有什么可爱的， 这一些会让人家生贪着的男色女色都没有啊。这个是第一个，出禅此位再出禅。第二个，内无色相外观色，外观色一样，观外不净是一样，但是呢古人不见了，不用了，因为他禅定功更高了，前头还要有一个古人啊，去做一个安住的地方，现在不用了，所以境界更高，二禅。哦，所以讲义那边呢，就特别写的是初禅、二禅，第一解脱，第一备舍，第二备舍，就是初禅、二禅，它是沿着欲界可增之色，所以舍离的是欲界的色境。是看穿了欲界的色境，都不可爱，都不净洁，没有什么干净可爱的地方了。这是第一备舍，第二备舍，第三备舍是依着第四禅，它一样啊，是沿着欲界，但是呢，可爱色为净。前面是欲界可憎之色，现在是沿欲界可爱色为净，包括欲界认为可爱的也通通都舍掉了。所以第三解脱，你看课本这边一个传东西，这边是缘尽被舍生作正，所以它是除外面的不净，内定心清洁，叫做缘尽，以无着心受三禅乐，名生正。啊，圆照律师认为这个是三禅乐，但实际上呢，一般啊，在智者大师的这个法界次第出门是讲的是四禅，四禅。哦，所以呢，这个像讲义这边写的是第四禅定，因为跳过去了，直接用色界的四定里面是最高的做代表，因为接下来就四空定了。哦，所以接下来四种解脱、四种备舍都是四空定。哦，所以就好懂了。第一个，你看第四个虚空处备舍，啊，那么就是呢空无边处，再来四备处就是四无边处，啊，那第六个无所有就无所有处，四空定的第三个，那第四个就是非想非非永处定，所以这个就比较好了解，这纯粹就是四空定，啊，修这四备舍，那第八个。灭受想备舍，那就是灭尽定。哦，灭尽定。哦，所以这是八备舍。回到讲义，你看哦，这个第三解脱依第四禅，原欲界可爱色为净。接下来的四无色解脱，就是以四无色禅定为体，各缘自地跟上地苦集灭地，啊，跟九地类智等等，这个大概有一点概念就好了，不去解释它。在八解脱里面，只有第三跟第八特别用一个身正，就是因为它特别殊胜，跟二界等两种因缘。为什么殊胜？就是第三解脱为取镜像，在色界里面，在欲界里面认为清净的，你连这个都不执着。哦，第八解脱呢，是连四空定、四无色界、有心定通通不执着，所以一定是无心定，所以故对望其余六者，此二者特别殊胜啊，所以他特别用身正这两个字啊，所以以上啊，这跳过去了哈，以上是根据俱舍论，如果根据诚实论，第一、第二备舍欲界，第三备舍就包括了色界四禅，如果天台宗是第一备舍以初禅，第三备舍就包括了三四禅，刚刚墨学就是以天台宗的为主，第三备舍包括三禅四禅，唯识宗的讲法啊，叫做八圣住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啊，以上呢各位慢慢回去参考哈，这个一般我们凡夫要修到这个不简单，你想看一开始的就是初禅，以上的二禅三禅到四空定灭受想定九十地定，对咱来讲 是很远的代志，啊，很远的事情啊。但是呢，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中品上升的人，如果根据善导大师的解释，中品上升他刚开始的修学，完全用行门，尤其是持戒念佛为主。他没有说呢，一定要有多高的禅定哦，他没有强调禅定。但是去到那边之后，莲花是很快就开，然后听佛说这四圣谛法，马上就得阿罗汉道，马上哦。当然，那个马上也可以是好几天，但是好几天就已经很快了，哦，所以。你看哦，这个如果照一般的解释，你要能够证阿罗汉，就像刚刚我们说的，要三生，除非你是像舍利佛、目犍连那一种身份来的，哦，所以这个在哪里呢？我们今天的讲义的最后第四页的最后一段，《俱舍论》里面就是这样写，哦。你看哦，《俱舍论》里面写到，即速三生方得解脱。第一生你要修顺解脱分，第二生顺抉择分，第三生入圣得阿罗汉。所以声闻即速三生，即持六十劫，独觉就是辟支佛圆觉，即速四生，即持百劫。结果中品上升的人，这一辈子没有说有多高的位次哦，因为善导大师的解释，他是凡夫哦，他只是用的心只是小圣心，但是他的行门是很用功的哦，但是没有用功到是得出果得恶果，哦，没有哦，哦，然后一往生之后，莲花就算是两三天才开，叫做寻开，可是呢，应时即得阿罗汉道。三明六通八解脱，哦，所以是很快就证果的。所以各位想想，他的殊胜就是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之下，极乐世界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当然我们说对比于中品众生起来而言，你看一个是马上就证阿罗汉，一个呢要半劫才阿罗汉，所以这中间其实也可以很长的时间，因为半劫是半小劫，半小劫我们之前算过，一小劫是1700万年，半小劫算少一点，800万年就好。哦，所以马上就证阿罗汉跟800万年证阿罗汉，这中间还是有很多等级的哈，哦，只是用这两个做代表而已啊，哦，所以呢，但是比起在娑婆世界证阿罗汉，那还是快多了，哦，所以劝各位一定要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就这个道理。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